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小站练兵，光绪二十年，即是甲午年，清朝和日本为了朝鲜问题而开战，清朝大败。第二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清朝战败求和，国际地位因此一落千丈，对于国内的士大夫以至一般民众来讲，亦都引起极大的震荡。不过更重要的是，清朝这次战败是败在新兴的日本手上，显示了清朝的军队虽然在洋务运动期间购买了大量西方武器和装备，建立了西式的海军，但是由于指挥失当，军队质素低落，作战能力十分低，根本没有可能应付近代的战争。清朝的执政者例如光绪皇帝、恭亲王奕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学士李鸿祖、雍同和等人，对于清朝军队败坏不堪一击的实况当然有所体会。其他头脑清醒的大臣和官员亦都意识到清朝军队的腐败和积弊不振，和采用西方新式武器、西方军队编制和运用现代化战略的日本军队比较，优劣十分明显，任何再保守的人都没可能作出争辩。因此在甲午战争进行期间，清朝节节败退，已经有不少官员向朝廷上书请求改革军队，挽救国家危难。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改革军队更加成为士大夫和官员最关切的议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公居上书，其中一项重要建议就是采用西方制度改革军队了。当然，议论归议论，清朝执政者要落实改革军队困难重重，其中一样困难是怎样处置原有的庞大军队。此外，人才难得亦都是困难之一。不过面对大清帝国存亡关头，改革军队实在是刻不容缓。在甲午战争期间，有一位三品中级官员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改革军队的建议。由于这位官员曾经带过兵，又熟悉朝鲜和日本的情况，所以得到清朝执政者重视。这个官员就是曾经担任了十三年驻守朝鲜清兵指挥官的袁世凯。袁世凯的出身和在朝鲜国的经历，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在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离开朝鲜，返去天津，逃避了日后清兵在朝鲜战败的责任。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去辽东负责后勤工作，主要任务是运送军火。期间袁世凯多次上书大学士李鸿祖，建议改革军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回到北京，失去了官职。不过袁世凯活动能力十分强，加上在北京官场有不少关系，所以经常和京城的达官贵人来往密切。袁世凯有一位好朋友叫做徐世昌，当时任职翰林院编修，介绍袁世凯认识很多公卿大臣。徐世昌别字谷仁，原籍天津府，由于祖父在河南省做过低级地方官，所以徐世昌在河南出生和成长。少年时候已经家道中落，所以徐世昌需要在衙门里面充当幕僚，亦即是师爷，来到维持生计。 光绪五年，徐世昌结识原籍河南项城县的袁世凯，当时两个人都自以为怀才不遇，于是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几年之后，徐世昌参加科举考试，考中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院，开始进入仕途。而袁世凯就追随吴长庆去招仙，希望在招仙建立一番事业，点知就遇到中日冲突，袁世凯黯然回国。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仕途失意，急于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谷仁兄，我派人去督察院外面抄了一份各省举人呈献给朝廷的万言书副本，你看看。
哦，就是那个广东人康有为的万言书。
就是咯，最近那班举人为了反对朝廷和日本议和，在京城闹得不可开交，每日都有上千人聚集在督察院外面向朝廷陈情，反对割地求和。
威廷贤弟，那些举人真是不成体统。
大清堂堂天朝上国，败在东夷倭寇手上，亦都实在太不争气了，难怪啲书生群情激动嘅。
哦，你认为康有为他们做得啱咩？
谷仁兄，你看看，康有为他们请求皇上下诏古天下之气，千刀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们所讲亦都有相当道理
啊。
时势已经不同了，国家积弱不振，人人都希望富国强兵，挽救国家于危亡，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是，你讲得啱。
所以日后朝廷必须重用懂得兵略的人。
哦，朝廷必须重用懂得兵略的人。
没错，八旗、六营甚至相勇、怀勇都不堪一战，朝廷如果再不重新编练军队，不用几耐又会受到洋人欺凌，练兵强天下之势正是当务之急。
讲得啱，讲得啱。唔怪得魏廷贤弟，你一程上书俾军机大臣李鸿祖，建议朝廷整顿军旅，莫非？
谷仁兄，在官场立足最紧要有先见之明。
是
是啊，是呢。咁李师傅对小弟嘅建议有乜嘢睇法？
呢几个月嚟，李鸿祖同雍同和佢哋为咗议和嘅事费尽心力，其他嘅事一时之间难以兼顾。
哦，
不过听闻雍学士对魏廷贤弟你嘅建议颇有印象噃。
咁就好啦，谷仁兄，劳烦你找个机会引荐我拜会雍学士，向他面陈练兵策略。
你就是前任户部侍郎袁宝衡的令侄魏廷世兄啊。
是，叔平世伯，小侄袁世凯，久仰世伯大人威名，今日有幸拜访，聆听世伯大人赐教， 实在十分荣幸。
卫亭世兄，徐谷人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而且几个月前你上书朝廷，建议加强兵备，我仲依稀记得。睇嚟你对于练兵嘅事都好关注噃。
小侄不敢，不过小侄嘅先人曾经喺家乡河南汉城兴办团练，自幼对练兵嘅事耳闻目睹，所以稍有心得啫。
听闻话你曾经喺招先带过兵，情况点啊？
系，小侄喺光绪壬午年追随吴大帅前去招先平乱，后来吴大帅奉命回朝，小侄代为统领驻招先兵马，前后十多年。
又话你喺倭寇开战之前离开咗招先，系唔系啊？
系，小侄系奉咗北洋大臣李宗棠大人嘅命令，翻去天津另有任用。
咁你对于整顿军旅有咩高见啊？
不敢，小侄认为目前八旗、六营以至各省兵勇都已经扭败不堪，难以抵御外侮。当务之急是重新招募壮士，以西洋方法编练军队，训练成劲旅。
哦，以西洋方法编练军队，咁卫亭世兄，你有冇详细嘅方略呢？
小侄正在同几位朋友合力翻译一啲西洋兵书，译成之后呈献俾世伯大人你省览。
好，你哋翻译妥当之后再详细商议啦。
卫亭贤弟，你那些西洋兵书翻译完成未呢？
谷仁兄，我已经聘请了一些懂得洋文的人加紧翻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将这几部德国、法国兵书译妥，呈献给李学士和雍学士。
雍学士等得非常心急啊。是啦，这些兵书究竟讲些什么的呢？
里面所讲的都是欧洲各国训练士兵的方法，还有一些运用西洋火炮的技术。
哦，
我们应该用西洋人之长补中国人之短。
是
是。
你的朋友袁世凯都算得上是一个人才吧？
是，袁世凯一向留心兵备，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最近他呈现给军机处的几部西洋兵法，我已经看过，确有见地。
中堂大人，既然人才难得，大人不妨推荐袁世凯担当一些练兵的职务，等他可以一展所长啊。
我可以向吏部举荐袁世凯，安排一个适当的官职给他。
我袁世凯花了一番心机，请人翻译了几部西洋兵书， 换翻嚟嘅只系一个浙江省道台嘅三品官职。哼，
卫廷贤弟，睇嚟雍同和佢哋亦只能够替你安排一个道台职位。
区区道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知道时势动荡，能够手握兵权，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吓，兵权？
谷仁兄，大清经过这一场惨败之后，要重新振作，必须重新整顿军队。今后手握劲旅的人，必定能够飞黄腾达。
是，是，卫廷贤弟，你讲得啱。只有掌握兵权，才能够飞黄腾达。啊，我想起一个人，
边个？
佢就系新任督办军务大臣荣禄。
荣禄
系，荣禄系老佛爷西太后身边嘅红人。李鸿章战败求和之后，老佛爷任命佢接掌直隶兵权。如果我哋能够打通荣大人嘅关节，咁事情就好办啦。
望城元世海叩问荣中堂大人金安。
卫廷世兄，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你呈献俾我嘅练兵方略，我已经睇过，果然高见，高见啊！
荣大人过奖啦。晚辈只系将西洋人嘅练兵方法加以变通，改革六营制度，希望大清能够训练出一支劲旅，与列强并驾齐驱。
好。好，朝廷正需要改革军旅，卫廷世兄你的方略极有见地，人才难得啊！我荣禄一定向老佛爷和皇上大力举荐的。
谢荣大人关照，谢荣大人。
世兄，日前醇亲王、庆亲王同埋我荣禄向皇上奏请变革军制，引用西洋方法编练新军，得到皇上恩准，将原本驻扎喺天津小站嘅武定军重新扩充编整，一切操练章程按西法办理。我向皇上推荐卫廷世兄你督办武定军军务，亦得到皇上的恩准啊！
由我督办武定军，我可以去小站练兵。
系点啊？
多谢荣中堂大人成全，多谢荣大人成全，门生袁世海向恩师叩头。
卫廷世兄，咁你就将呢支武定军扮得似模似样向朝廷交代啦。
门生知道。
光绪二十一年，即是公元1895年农历十月底，清朝决定设立一支西式编制和装备的新建陆军。这支新建陆军由原本驻扎在天津以南70里小站地方的武定军改编。武定军 原本有十营，一共4750人，计划扩充为7000人。荣禄等人向光绪皇帝推荐袁世凯以道员身份督办新建陆军督练处，亦即是担任这一支清朝第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指挥官。袁世凯上任之后，仿照德国和日本的陆军编制，设立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单位，相当于民国以后的师、旅、团、营、连、排、班，又分设步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等兵种，武器和装备都采用西式设备。督练处下边设置执法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参谋营务处，还有训练军官和士兵的港武堂、炮兵学堂、骑兵学堂、步兵学堂以及德文学堂。袁世凯对于选拔幕僚和军官十分重视，由于原本的武定军出自淮军系统，所以袁世凯保留了不少淮军系统的军官，例如张勋、姜桂堤、魏志聪等人，同时又由天津武备学堂选拔了一批年轻军官担任教官。这一批年轻军官之中有冯国璋、曹军、段祺瑞、王士珍、田中玉、王占元、陈光远、卢永祥、孙传芳等等。这一批人后来都成为袁世凯新建陆军的嫡系骨干，民国以后更加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光绪28年，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加上董福祥的金军和聂士成的武艺军都直接由北洋大臣指挥，所以合称为北洋三军。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北洋三军之中最重要的军队。
南征，敬礼。督办大人，帝玉镇统制段祺瑞率领巡警营全体将士向大人敬礼。
好，步伐整齐，精神抖擞。段统制，
在。
你不愧是放洋德国的留学生。
督办过誉，德国军队最重视纪律，士兵绝对服从。
好，
南征，向前走。
中华五千年之小站练兵是由李在堂、卢世昌、彭胜联、施介强、林礼长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